过世，然后去回去只是能参加入殓礼拜哦。那最迟礼拜是下个主日，那下个主日因为我们有施洗，所以就跟嫂嫂说下主日就没办法回去，那要讲到要施洗，所以就参加入殓礼拜。那也看到我们下一代下在下两代蛮多人都回去哦，那就很多的感谢。那这个主题当然就让我有更多的思考，就是我们一起，就一个人跟一起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命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就会想说，一起是带出来好的还是坏的？那个人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想法？那昨天我女儿，因为这次我女儿回来过感恩节，那我就她就是回来就送我到机场。那昨天来机场接我，感谢神，那就给我这个 email 说，这是感恩节的状况，这是某一家鞋厂，这是某一家鞋店在今年的感恩节，你有看到这一定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结果，这应该是蛮多人做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某一个鞋厂，你看感恩节过好像炸弹一样，那我想我就跟我女儿说，为什么那么多人爱这个鞋子？因为我昨天在飞机上左右两边，因为这是一个，我就坐在最后，我是坐最后一个位置哦。那感谢主还可以找到位置。那旁边昨天是坐了两个男生，那都是穿这个鞋子。我说哇，这个真是太厉害了。那就是一个人跟一堆人在崇尚这个东西，好像不太一样。那我就在想，真的很多的思考，就是这个主题让我很多的思考。就什么事一个人和一群人会不一样，一个人做什么事跟很多人会不一样。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是喜欢，我比较喜欢一个人，也是可能是成长的环境哦。我喜欢一个人做很多很多的事，包括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宅男哦，就比较一个人。所以看电影我也喜欢看电影，一个人看电影，吃饭我也喜欢一个人吃饭，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个性。那我很喜欢很少去购物，所以这我比较难了解，但也知道说买东西好像一堆人比较会起哄，就是一种啊，这鞋子好，那旁边大家就好都好，然后就随便拿，大概就这样。然后唱卡拉 OK， 但也很少人一个人去。这你们会唱会去有去过的，大概就知道很少一个人唱卡拉 OK。那道人是非，当然一个人他讲不太出来。哦，一个人怎么去讲谁的是非呢？讲八卦，但很少一个人。那我现在在想。如果参加主日敬拜，如果今天只有一个人坐在底下，那情况会怎样？就是说这我们可以想象，这是鼓励你去，因为思考你会产生很强烈的感觉，在某些情况一起可以带出来的祝福，包括团契灵修会都一样。那敬拜赞美其实也一样，刚刚如果只有一个人站在台上带，跟几个人一起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鼓励大家去想，就一个人做事跟很多人做事，哪些事应该是很多人做会带出来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跟祝福。那其实最近在想关心某些需要的人，比如说我二嫂，昨天所有的几乎就是哥哥姐姐，除了比较挑战的三哥四哥，因为牧者那就比较挑战，所以三个四个没有回去，那 其他大概都出现了，那可以一起关心二嫂，那就很多很多的分享，也看到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照片，我小时候师母还在认哪一个是我，其实我都没有看过那些照片。所以在关心某些需要的人的时候，一个人的关心跟很多人的关心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教会的力量就是在这里应该要彰显出来。那再来我就想到群体的力量有时候带出来的祝福，还有群体的力量带出来的是一些挑战。所以我就在想，因为看到一些照片，看到我小时候我自己的样子，那想到说小时候送饭给我爸爸吃，我一个人要走很远的山路，那就很寂寞。那当然我会唱诗歌啊，会用跑的啊，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消除那个 那个孤单，因为在山上就是比较挑战。那有时候哥哥就是我上去那个四哥，张四哥会跟我去，那我当然会很高兴啊，因为总有人陪啊。但是四哥就很喜欢欺负我，这段路一定要删掉。他喜欢欺负我，所以有时候去到山上，譬如说要下山的时候，我四哥就会故意跑很快，他就我就要等他，要找他。但有时候我们提的东西，两个要提的东西，他就故意放下来，然后就走了。那我就学他放下来，哦，他可以放，我也可以放，就把东西丢在那里，就走了。在两公里之后，都是我回去拿，我就会忍受不了，我就回去拿。所以这个就是说，一个人跟许多人有时候会唱反调，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真的，那回到南投就会给我很多的感触，就是小时候的一些一个人跟很多人。那二哥过世其实给我很多的感触，因为二哥侍奉是我很大很大的一个榜样。我二哥从小就是我就跟着他，看着他怎么侍奉。我进去那个团契的时候，他是团契的会长，所以他怎么侍奉我在里面学习。我那有空再跟大家分享。那其实二哥过世，这次过世就是看到就是对二哥的一些回忆，那就感谢主。就其实二哥因为一些因素到别的教会去聚会有一段时间，他是 各不同的教会聚会。那神就为二哥预备，这次在我自己长大的教会成立一个分会，那二哥就被邀请回去，那跟二嫂可以一起侍奉，所以把二哥又带回来到侍奉。所以我们就很多的感恩跟大哥们在分享。所以神就为我二哥预备，在他在70岁的时候让他回到教会侍奉。那我们都忘了二嫂其实还没有受洗，我们家二嫂还没有受洗，那回去侍奉二哥，二嫂是在那个教会新成立以后第一个受洗的，就很多感恩。在成立之后二嫂就第一个受洗，我感谢主。虽然在二哥在最后的这一两年还可以回到教会侍奉，所以群体的力量总是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那诗篇122篇我来念，本来想要从一念到第九，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只讲到第六节。我来念诗篇122篇。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这其实大卫上行之诗，就是说他们是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去敬拜。那第三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连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第五节，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那诗篇比较特别哦，诗篇就是说你如果这样读过去，你可能就很难进入诗人的境遇，进入诗人那个心境。所以诗篇你要花心思，可能要一遍五遍十遍这样的读，你才能读到内中那个神要透过诗篇对我们说的话。所以读诗篇要有耐心哦。那读诗篇你要进入诗人的情境，你说用现在这样，这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那其实很有关系，因为今天这首诗篇，这篇诗篇是很大很大的祝福。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得到很多的感动，特别在最近，我你看最近周围大概有3位4位我很亲近的人过世哦，那就很多很多的想法。那这首诗篇就带给我很多的祝福。那我希望今天大家用不一样的心态，尤其是年轻人对诗篇比较难进入的，那就跟着我一起来走这个上行之诗。那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献上感恩，在生命里面有各式各样神你要我们去经历的挑战，但在这些挑战当中紧紧抓住神，神你就带我们胜过这些挑战。在你里面我们享受平静安稳，在你里面享受神同在所带来各样的祝福，在你里面我们从天上来这样的丰富是超越世上的一切。在感恩的季节里面，神你让我们学会感恩，在大事上感恩，在小事上感恩，在顺境感恩，在逆境你也教我们学会感恩。今天我们要与主你一起同行，神你对我们说话， 透过诗篇，透过诗人所写的诗篇，神你对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那在我很少跟大家来分享所谓的教会里面的那个行事历哦，就是所谓的 church calendar， 我比较少跟大家来分享。那从去年开始，我有分享这个 Evan 哦 ，Evan 就是在11月的最后一个主日，一直到圣诞节，所谓的圣诞节之前就是代降节。那我们以前有用蜡烛，我今年就不用，我是在今天告诉我们说，今天是 Evan 开始。那等候耶稣基督降临，那一方面纪念，那一方面等候所谓的 second coming 耶稣基督再来，所以应该是纪念，应该是享受感恩，但是我们要预备，有警醒的心预备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那如果有兴趣回去再去看一下这个 calendar， 那因为你们比较年轻哦，所以我就很少用教会的年历来跟我们分享，但是我们在这几个主日我都会用 lectionary， 就是用教会年历的经节来跟大家分享信息。那之后明年一月我们会回到，我会选一卷书来传讲信息。那上行诗在诗篇里面有十五篇哦，大家在诗篇120到134，在这十五篇所谓的上行诗，那上行其实就是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哦。那很特别哦，因为可能那个犹太人这以色列的百姓在散布在各地，那散布在各地，可是从旧约里面，在出埃及记摩西就告诉他们说，在每年有三个节期，在这三个节期你们所有的男生要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所以一年大概有三次从各地回去，那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情况。那以色列的这些男子们可能要预备很久，因为可能有人住得很远，那可能都用走路，那不止走路，有的还赶着牛赶着羊要去那边献祭。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盛事。可是你就会想说，我因为我很喜欢去想这些心态哦，我说读圣经的时候你们要进入那个心态去想，你就会不同样的感触。就说那这些男生这些男人们，当然家人都要预备，所有全家都要一起预备，只是他们代表全家去哦。可是他们的心态到底是怎样？以今天的尤其是 Silicon Valley 的你们这些人来看，你们的心态会怎样？平常好忙碌哦，为什么我还要再有三天 三个这个节期，可能要走很远，可能要预备很久，那可能还要遇到危险，我们会想很多。像我礼拜三早上接到姐姐的消息，然后就开始预备，那预备就找 travel agent， 是一个姊妹，就赶快帮我找票，找到最后一张票，然后就赶快 work， 然后晚上就回去。那你看还不来不及预备心态，可是他们这个是要预备的，要准备很长一段时间，那他们的心态到底是怎样？那今天的你我会不会埋怨？会不会觉得很烦躁？会不会想啊，这每年都这样，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可是为什么这些，我自己在思考，说为什么这些人的心态会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这几百、几千、几万的人心态会跟我们不一样？到底差别在哪里？我一直在思考，因为这有很段很长的时间。昨天本来回来的时候要准备讲到，要好好准备。可是我的电脑没有电了，神就要我在那边 用思考的，用看的，用读的，然后叫我安静的休息，所以 在飞机上就逼自己要睡觉。这心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尤其在忙碌的这个细骨的里面，怎么去安静自己。那这一段我还是鼓励大家，因为你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百姓的关系，你要用今天的教会和神的百姓的关系来看，你才能享受到这一段的诗篇。就是耶路撒冷在当时对以色列百姓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个聚集的地方，是在那里朝见神的地方。那今天郑姐一直在提大家说进入到至圣所，那大概 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至圣所，只能到圣殿里面，有的可能在外殿，好，那可能就在外殿，有的在内殿里面敬拜，那至圣所他们是进不去。但今天的你我神的百姓可以进到教会，但是教会你也不一定要把它想成是一个 building， 可能在普世的各个地方在敬拜的，那包括你和我，那你可以进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好好去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很宝贵的一章哦。那我今天就不讲。哦，所以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每次看到耶路撒冷，你就可以想我们今天普世的教会。普世的教会不是迦南哦，不是，不要把这个 building 限制在这里，就是回到这个普世的教会，唯一的教会，大而共的教会 ，invisible church， 进入到这里面，我们就能享受到很多。以前在读诗篇的时候没有享受到的，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一起。那我跟我分享，我其实是一直习惯一个人做事，我比较是喜欢独行侠之类的，但是因为侍奉，因为当了牧师，那我就要调整自己的个性，我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我有跟你分享过，每次要去探访，其实对我是来说是很挣扎的，因为我比较习惯是一个人，那尤其是要探访新的弟兄姊妹，我可能不是那么熟的，对我来说有很多的挣扎。那譬如说我七点要去探访，我可能从六点我就开始没办法做很专心做很多事，我就开始预备要出发哦。所以对我来说可能会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但这个诗篇就是说很多是一起的，一起去敬拜神，一起被建造，一起感恩赞美，一起来施行神的公义。在这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一起向神祷告，那一起活出平安，而且要把平安传给周围的人。所以这个小那个短短的诗篇，其实一到九节我只讲一到六节，但是有这么多的一起要我们去经历享受，要我们一起活出来。所以一起是好的无比，对神的百姓而言，教会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我每次都会跟你们重新 define 教会，教会不是建筑，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那神所呼召的一群人就是有一起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不管你个性怎样，我的以前的老板今天来了，那我跟他也很熟，所以我们也很了解彼此的个性。那我们就有机会我们就会一起分享。我想我们两个都蛮像是独行侠的，我们两个开始来120篇第一节，我来念。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你看他写大卫上行之诗，不是说一定是大卫写的，可是用大卫的心态，或是用那样的感觉去写出来。是说不见得每一篇都是大卫所写的。那上行之诗我们说的，其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你可能说南北，那往北就是叫上行，但是可能不是这样，应该是说因为耶路撒冷的地位比较崇高，所以无论从各地去到耶路撒冷我们都说上行。那这个诗人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诗人的心态为什么会这样？他可能应该自己预备要去，可是旁边只要有人说我们一起去吧，他充满了喜乐的心。但是从开始那些心态就描写出来，原来可以跟人一起同行做神所喜悦的事是美好无比。所以从第一节我们就会思考，就为什么他这么快乐去朝见神。那我们可以在家敬拜，可以在家读圣经，他说好他自己预备要去。那预备要去应该是你就好开始预备，那我也预备好说自己要走，可是当周围的人就说我们一起去吧，那他的心，他就喜乐的心又加上喜乐。那可是两三个人走可能又更麻烦，对，要等来，对我来说要等来等去啊，要怎样要怎样。像昨天我就要下去南投，那要搭高铁，那我就习惯一个人，那三姐就说我们两个一起去，本来有外甥可以载，那三姐就跟我一起去。那等一下大哥又打来，大哥说也要一起去，那就三个人。 那因为大哥的孩子他们就一辆车下去，我侄女也从这边回去也去参加。那三个人要坐站票，高铁还有站票我们都不知道。那站票感谢主了，因为我本来有一个大行李，然后那从这边回去的孩子就说张哥，那个张哥我就把行李先带走，所以我就直接从那个殡仪馆就直接到机场了，我结束就直接到机场。那我就想如果我带着大行李我就很难想象，因为站全部都客满，连站的位置就是像在北京一样，连那拉都反正高铁也没有可以拉的，全部都是人。那我说我这有个大行李不知道怎么办，那感谢主神就为我预备，那 Griff 跟 Mice 就把我的行李先拿去，然后就直接送到机场去给我，就很多的感恩。但是三个我们三个人就站着，那偶尔可以讲话，但是你看博爱座就在旁边了。其实我大哥已经70岁了，那是两个年轻的女生在滑手机就坐在上面，我就很想跟他们说我想把照相放在脸书，但是我又没有 Facebook 也没有用，就很想说为什么那两个年轻人就在那边滑手机。然后我大哥就有点心疼我大哥，真的就在想说很多的事我想要一个人做，可是你看在很多人做很多人可以一起的，就跟大哥跟三姐其实就可以在当中虽然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聊很多很多的天了，很多的分享。大哥还更特别，他从包包说你们要不要吃早餐，拿出牛奶面包叫我跟三姐说我们已经吃过了，就很有意思的。所以诗人非常喜乐，不只是为自己还有人可以同行。那么你看可能是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一般呢、啊，我在相信一般的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在吟唱这15个诗篇，当然有不同的看法，这里面去 study 都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在说圣殿可能有15阶的台阶，所以在每一个台阶就唱一首诗篇，他们在做考据的话花很多心思。但是我比较相信说他们在路上就唱这些诗篇，那一个人唱跟大家一起唱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你看一下子耶路撒冷就到了，你要进入那个情境。你看他说第二节，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不知道我读这一节就很感恩，在这生命的这个岁月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弟兄姊妹同行，你会发现这个过程是很受祝福。就他说一下你看我们的脚已经站在你的门内，因为我很喜欢看有部电影叫 Kingdom of Heaven， 耶路撒冷的城门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们看这部电影。所以下次这个脚已经站到耶路撒冷的门内，那这过程应该是充满了祝福喜乐而且很兴奋。我觉得啦，诗人的心境应该说怎么这么快、啊、一下就到，一下就已经脚踏到这耶路撒冷的门内。我想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弟兄姊妹同行，应该弟兄同行。所以我现在就称之哦，把它穿插在一起，就是说耶路撒冷跟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还有今天的教会跟我们，我用这样，我本来是想全部讲完再讲到今天的教会，那我想我就把它穿插在一起。所以每个主日你有伴跟你同行进入到圣殿来敬拜，然后每个主日有一起有一群人一起渴慕神的话语，一起被建造，那一起祷告，一起唱诗歌，那有没有去享受，有没有去领受说诗人他在这里面的领受，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雀跃的感觉？你踏到迦南的这个大门内，你有没有很雀跃进到神的殿中？那这个心境我们是可以去享受的，而不是说每个主日就会觉得怎样压力啊，好多事要做，那你就把它放下，预备好自己，那把最好的献给神。那其实我都在想说是不是要，以前我想过是不是每个主日9点就开始预备早餐，那大家都不会迟到， 就预备早餐，有想过，真的在华语有讨论过，有弟兄姊妹都自愿说他们愿意带东西来，曾经思考过。好，第三题，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以前我在读诗篇，因为诗篇有可能我可能读很多很多的很多次哦。那在读诗篇120篇，并没有这样的感受，说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那这次很仔细的去读，然后看了蛮多的解经的书，那就是思考说，那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写？诗人怎么会这样写？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他走过了吗？那这同行的人，在唱这首诗歌的人，他们有去体会，有没有同样的感受？说的确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这领受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就这样跳过去了，第三节就这样跳过去。那你来仔细想，耶路撒冷如果是象征着今天的教会，那今天的教会其实不是 building， 我刚刚讲不是建筑物，今天的教会是你我每一位弟兄姊妹。那如果耶路撒冷被建造，耶路撒冷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在这里面一样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你在思考经节，哥林多前书12:27，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你看就是连结在一起。其实教会普世的教会应该就是一个大的身体，耶稣基督是头。所以我去内蒙侍奉，回到台湾侍奉，到 DC 侍奉，都是同一个身体，没有分你我。去建造当地的同工，大家连结在一起。昨天我的外甥女大姐的大女儿还在内蒙，还在大西北侍奉，所以她托她的那个室友，她的室友来参加，就告诉我说，那边的弟兄姊妹已经开始等候我们明年要去，已经开始想念我们。那就是同一个身子，我的外甥女现在还在那边侍奉，那就传回来一些消息。那其实大家都一起在建造。那以弗所是4:16，我们一起来读，大声来读4:16。好，来，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看，跟刚刚那个诗篇是不是很对应的？第三节是不是很对应？你可以再回去看，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体的一座城。那你再看这个以弗所书4:16，你可以把经节做对照。所以原来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要回到今天的教会，我们有没有去享受在爱中，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真理当中，在每一个敬拜每一个团契里面，就彼此把该给对方的献给对方，那这个肢体就会越来越强壮，然后这个肢体就会就像刚刚那样被建造的一座神所喜悦的城。那我都希望进来的人是可以领受到，不是光说不练，进来的人进来到迦南，进来到华语的，是不是可以享受到，其实看到弟兄姊妹的确是一群被建造而且联络得合适整齐的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殿。第四节，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那这个翻译我特别来念一下，获益做以色列的证据，称赞耶和华的名。那这支派，众支派意思就是12支派，你要回到旧约里面去看。那这众支派其实是雅各的12个孩子，那这十二支派就是可能就是在一个大的家族里面的12个小小的家族，然后用雅各的孩子来命名。那这十二支派就代表全部联合在一起，就代表所有神的百姓。那分开就是不同的族，那不同族有不同的分的地，有不同的作用。譬如说第一位以色列的王扫罗王是从便雅悯支派出来的，那接下来大卫王全部都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你可以去看哦。 所以这里面即使支派可能代表分，但是在分里面在一起又代表众支派，就是合在一起。这很重要，你在启示录还是有写到这，所以这其实是蛮重要，只是我没有时间去一一的来说明。所以众支派，一说十二个支派，这是耶和华的支派，可是这支派去到圣殿的时候是联合在一起，所以本来是分的，本来是不同的教会，像现在，可是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同样的一位神，就没有再分你我。所以这里面可能包含了所谓的 unity， 所谓的合一是在里面分，但是在到神面前的时候是没有再分你我的。然后他们去到圣殿，因为在这里要非常小心哦，因为在讲的时候有时候会走偏哦。他们合在一起不是要表现什么，他们合在一起只是尊主为大。这里说的称赞耶和华的名，那在称赞耶和华的名，其实原文里面这个称赞是还有感恩的心在当，这个感恩的意义哦，你们那会读那个希伯来文的，会读新约爱去看一下，因为在称赞这个字在原文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不光是 praise 这个赞美，它应该是还有感恩的心在这里面。所以前面加了一句按以色列的常例就很特别，是什么叫按以色列的常例？是不是经常发生的？其实原文的意思说，其实就是见证的意思，是分分分，可是每年有三次大家要集合在一起，其实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就神的百姓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证明，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不管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教育背景、文化背景、生长背景，从不同的地方来，那今天来到这里，就像这里所说的，这是见证我们是同样属神，没有在你我，不要再想你跟我的分别。来到教会，我一直在华语都一直鼓励你们，要提醒彼此，不要再分你我，不要再分颜色、种族，不要再分从哪里来的，不要这样。活出那个见证，因为这是常例，这是证据，其实就是见证的意思。你看，我们大声来敬拜神，就是刚刚这个样子。我都鼓励你们，刚刚有一位也是昨天跟我刚回来，那米歇尔是昨天跟我们同一个飞机回来，就没有所谓的什么时差，大家就是在里面敞开声音，敞开生命，大声的来感谢神，赞美神。我昨天就在想，因为我说最近有参加过几个这追思礼拜，那中间有一个还是我自己主持的追思礼拜，那常常都是孩子在想念，比如 Amy 常常还在我的祷告当中。那在想这个赞美和感恩其实要一直延续下去，所以我就在看启示录，我就花心思去看启示录，再找一下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在启示录到很末后很后面，在启示录在整本圣经在最后告诉我们说，以后大家要一起赞美敬拜。也许你现在不喜欢唱诗歌，也许怎样怎样，不管你怎样，将来到神那里我们就是一起在神面前赞美。所以你无论怎样就预备好自己，诗歌预备好自己。所以这感恩跟赞美要一直延续，延续到我们见主的面。那你要在当中去学习跟一起去领受，而且要活出那样一个祝福，不然将来会很辛苦。我记得以前跟一个牧者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你们诗歌要多学，不然将来到天上哪一首诗歌你不会唱，不是很惨吗？一个牧者在说，也许有点开玩笑，但我想，这蛮有道理的。也许我最近记忆力不太好，诗歌都记不太住。这是一个生命的祝福，我是想告诉大家说，这是一个生命的祝福，可以跟众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大声的敬拜，这是很大的祝福。第五节， 这比较特别，因为地狱节我也是有一些思考，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我以前也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一直没有去找答案。在那里，在耶路撒冷这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所以意思说，在耶路撒冷不只是圣殿，耶路撒冷也是王宫的所在。那其实在这神所祝福所拣选的一个地方，其实是敬拜的地方，但是也是神的权或者王权所施行的一个地方。所以告诉我们，神是要带来审判的。那教会今天要活出那个神的公义在这个世上，这是没办法否认的，没办法否定的。所以你再看，在我家上纪要这里的这一批，大概有六个和七个。那其实我本来末世论要跳过，就他们自己主动说他们一定要听末世论。本来明天是最后一天，现在要逼的要延长一次，他们就是要听末世论。那末世论里面就有提到，将来基督徒要跟主一起做王。我想希望他们不是要做王才要读末世论，希望不是这样，但是这里就真的是这样。所以如果要做王，跟主一起做王，那对神的是非对错的标准我们是要知道的，我们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该遵行的，也要去花心思的。所以今天的教会要活出，也要去教导神的公义，那这是比较挑战的。三姐还说她经过某一个地方，那同性婚姻这个什么家庭还在那边静坐抗议，两边都在。如果你有关心一下，那三姐有走过那个地方，三姐说她很想站上去，但她还没有这个勇气。他们刚好在讲一些事的时候，三姐就有那个激动想要站上去讲话。那其实今天的是非对错的标准不是你我是非对错的标准，因为在这个过程有人问我，即使在台湾才只有两天，那就有人问我，那我说是非对错不要想我们的是非对错，要回到神的是非对错。那神的是非对错我们要教导，我们要活出来。那今天不是你我想怎样就怎样，那这中间有很重要。有些年轻的孩子又说，那张哥我们要怎么办？我说你一定要记得，我们没有比任何人好，基督徒没有比任何人好，我们一样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爱跟公义要并行。你不能光讲公义的时候只讲公义，我爱公义的时候只讲公义，你不能我要爱的时候就是神啊你就爱我，那些是非都你先不要管一下。那神的属性是不能拆开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比较会偏心，我们有时候会走公义的路线，我们有时候会只走爱的路线。但神就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能把自己拆开，就像我们不能拆开神一样，不能把神的公义、慈悲、怜悯、慈爱、圣洁不能把它拆开，因为合起来才是全然的神。那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来大声来读，来，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其实公义某一方面来讲就是砝码，这个天平不能我们要的时候哪一边比较重比较轻，而且神的标准是不会移动的，不会哪一天的砝码是 0.99 公克，哪一天的砝码是 1.01 公克，只要是一公克就是一公克，就是神的标准。那我们怎么在当中学习？人没有办法达到神完全的公义，我们一定要认知这样，因为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限制。今天张哥的标准绝对不会是神的标准，我有情绪啊，我有每天不同的感觉啊，所以我就知道说我没办法代表神，但是我只能学习神一些些。但今天教会就要活出来，今天教会不是是非不分，但是今天教会不是用拿着这个宝剑去砍伐批评所有的人，因为当中还有爱要活出来，这是两样一定要并行。最后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是今天世人很要追求，我们一起大声来读，来，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今天的平安，我想今天在世上，我在最近牧者的话也写过，今天世人在变当中，在变化当中，在很多我们没办法掌握当中，平安会逐渐逝去。那第六节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诗人呼吁所有属神的百姓弟兄姊妹祷告不要忘了求平安。很多人去朝见了，去朝见神，去敬是那个圣殿里面侍奉敬拜，那很多人去献祭，就把牛羊透过祭祀来献祭，不是自己了，但是献上祭物。但诗人就呼吁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可能这些人在各个地方分散，在各个地方，可能对他们来说平安非常的需要。那对今天的你我，在环境当中平安会慢慢失去，那我们就祷告，为所有的百姓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为那平安的心可以找到。神已经给我们了，主耶稣基督已经说已经给我们了，约翰福音去读十六章三十三节，那已经给我们了。只是有时候我们因为环境，因为自己的软弱，因为自己的个性，因为人的说法，世界的说法，那我们在平安，这个平安就慢慢被拿走。这就祷告吧。今天在敬拜赞美过程当中提到很多神的同在，那神的同在就会告诉我们，就会让我们全然的确据那平安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唯有神的同在才有平安。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说，如果你朋友还在认识的或是在挑战信仰的，你就跟他分享，只有在神里面才有平安，就是这样。跟神恢复关系，我们才能跟人恢复那个关系。所以这底下又说，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所以要爱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去爱。然后在祷告这里面，一个求平安是一个祷告的生命。所以在这祷告当中，我们一方面依靠神，但是在祷告当中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说非常重要就是鼓励大家，我们在要追求平安，但我们在说在这个 peace 里面翻译出来平安，但是翻译出来也是和睦。所以不只是依靠神得到生命的平安，我们也要跟神求，跟人之间的那个所谓的不和睦，求神将这些拿走。所以祷告不要只求我要平安，我要享受，祷告要反省自己，我跟谁是有没办法所谓的把这些隔阂拿走，这些挑战拿走，那求神提醒我们。我就在思考早期的教会的生活，那最近有跟你们分享，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使徒行传开始早期的教会生活。那接下来在第十五节就告诉我们，那个当时的教会在这样里面有120个人，那这是我一直侍奉的一个很大的原则。我都希望教会的人数不要超过100多个人，因为 我希望每一个人我都可以认识你们。那其实是在这一段的经节里面，当时人在一起，这些人在一起就是一起祷告读神的话语，一起敬拜，一起享受弟兄姊妹彼此的团契的生活。所以教会应该要这样，我希望教会大家都认识，如果你们现在有人不认识的，我希望你们都要认识。真的，我去到我哥哥的那个入殿礼拜，有那个我带出来主日学的孩子，你看我当初在教主日学的时候的孩子有在当场，我就很感动。很多年没有看到他，就参加我哥哥的入殿礼拜，很小很小。我开始教主日学是高一的时候，他那时候才小学。那现在可以一起在这当中敬拜，然后一起祷告，一起读神的话语， 那很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祷告不要大家意见太多。我这次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在那个也许是一个殡仪馆旁边，有其他的那个宗教在他们做他们仪式，但是在我们当中，我们四十几个人就一起大声的唱诗歌，传讲神的话语，一起敬拜，一起祷告。因为祷告那个智慧的长老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个，我的大哥哥在那边当那个司会，其实就是我自己教会的长老，就很多的感触。就祷告为什么大家一直在想我要什么样的方式，这祷告为什么说我就是怎样，我就是不要去参加祷告会。可是当你在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祷告的力量是这样的大，就很多的感触。所以你看早期的教会生活，祷告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当然这是我想的更多，我在准备这段经节的时候，如果说你我就是教会，那圣经里面又说其实我们就是神的殿。有时候在讲神的殿的时候，有时候讲我们的身体，有时候是讲整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你我就是神的殿。然后这有一个经节，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那我就在里面把这些东西都连结在一起，说原来我们这些神的百姓就是神的殿。那如果我们又是万民祷告的殿，那应该在我们当中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祷告。我是把很多的经节联想在一起，所以不要光读过去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就想说是一个 building， 教会才是祷告的地方。其实我们两三个人到那里，我们就可以邀请人家进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祷告，为他们祷告。意思说我们应该是行动的殿。而弟兄姊妹，无论什么人相聚，几个人相聚，只要属神的百姓，我们就是带着神的祷告的权柄到那个地方。那其实我在有很多感触，不要太多个人的意见，我在准备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感触。我也不知道我能再侍奉多久，但是我很想见到在华语真的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排除所有的拦阻，礼拜三祷告会就是更多人来到这里。这是这里的经节说的，他们走很远很远的道路就要到耶路撒冷，要大家一起祷告。那今天我们开车多久，我问大家，那就很多的想法在这里面。那我就很多的感触，说为什么这些想法不能拿走，为什么那不是很受神的祝福。哥罗西书一章二节，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我们刚讲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除了祷告倚靠神，然后在祷告当中求神给我们平安，给各个我们所要关心的人平安，但是这里说的我们也要把平安的祝福带给周围的人。所以教会我们是行动的教会，祷告的行动的祷告的殿，然后我们要成为一个分享平安给周围的人。所以基督徒不要去制造出来的是更多的纷扰，不要到处去讲谁的是非，而是在这里面要去见证神的荣耀，把平安分享给我们所到之处的人。这世界需要平安，我的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平安的管道。结束来说，诗篇122篇，我希望我最近的领受，然后再花很多心思去预备跟等候神自己的提醒。那我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再仔细的来看诗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诗篇。那也希望我们都看重敬拜，珍惜珍惜这一群人，当然不止这一群，应该更多更多的人。那珍惜，你自己去领会这两个字，你珍惜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没办法把这个告诉你，你要自己去领会。然后主日的跟团契，所有的其实都是朝见神的一个地方。那彼此团契，然后也鼓励大家重视祷告，预备好自己敬拜，预备好自己祷告的心。那在路上唱诗，在这路上的过程，我们是都在唱着这些诗篇。那教会要看重公义，要施行公义， 但是有空你可以来跟我聊天分享，我们再讨论。那我们的生命，群体的生命，要活出感恩跟赞美的生命，尤其在感恩的季节里面，那活出和睦，那把平安分享给周围的人。那最后当然一个强调，我还是鼓励大家要享受一起，不要单独，这是我自己的软弱，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说不要单独，要怎样，因为单独是很辛苦的，所以享受一起，这边很多的一起，那其实基督的生命应该是一起的生命。好，思考与行动，那我写了一些的一起，就想了三样。这周间你找人一起祷告，不要再自己，找人一起祷告，那和别人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不管我们最近遇到很多的挑战，在神的话语里面领受，你读很多，但是我鼓励你去分享出来。我想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所分，这个世界已经被支离破碎了。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话语的分享，神告诉我们要合一，要合一，我们回到合一里面。那常常思想神的恩典，预备好自己，那跟神连结，跟人连结。那最近不是有人在说吗？有什么预言家预言说这个美国总统怎样，大家这个整个美国会分裂，不要去管这些事哦。就在神里面就会连结在一起，回到神里面，那个合一才会出现。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神你真的是这样的爱我们，主也让我们在这个爱当中不是独自享受，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在群体里面活出这样的祝福，在群体里面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团契，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起来祷告。当我们这个群体越多的彼此建造，越来越多的在你里面得到健壮之后，主让我们把这个教会带出去，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分享公义、施行公义、一个活动的教会，一个没有围墙的教会，让更多人可以享受到神你的平安，享受到神你的祝福，因为每一个人都愿意跟更多的弟兄姊妹连结，成为祝福的一个管道。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